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新约约翰福音教会公用本的第109页。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9节到第24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是他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是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第35节到第40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读经到此，愿我们信耶稣。
弟兄姐妹们，新朋友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次向你求恩。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更求你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悟性，让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话，也让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并且是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滋润我们，来引导我们走蒙福的道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毕士大的那个池边呢，医治了一个躺在那边38年的一个病人。在人群当中，这一群患各样疾病的人当中，耶稣看见这么的一个病人，耶稣知道他的需要，耶稣医治了他。那我们上次说耶稣的这个医治说明什么呢？我们说耶稣能够医治说明三样东西。耶稣的那个医治说明我们的那个无助，我们好像这样的一个病人躺在那边38年，我们无助，其实我们外表看起来可能是很刚强，内心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无助可怜，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被罪捆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是无助的。可是耶稣的医治也说明那个他全能的那个拯救，耶稣的那种权柄，耶稣叫他起来拿那个褥子走，耶稣愿意向他施恩，并且耶稣有那个超人的权柄可以救他。可是记得吗？耶稣问他一句话，耶稣问他：你愿意痊愈吗？你愿意痊愈吗？我们愿意得到神的那种超然权柄的那种医治和帮助，那个恩典吗？然后我们说耶稣那个医治也说明那个真正的安息，因为耶稣 我们上次说到故意选择在犹太人的那个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在那么的一天，耶稣故意选择在那一天医治这个躺在那边的那个病人，要说明什么呢？耶稣的那个医治啊，不只是要医治我们身体的那种疾病，耶稣更是要带来我们内心的医治，那个真正完全的那个平安，那个安息，耶稣能够带给我们心中的那个安息，我们愿意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吗？这个就是耶稣的医治。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些人喝醉酒的那个情况，我看过两个男人喝醉酒的时候呢，开始要打起架来，当然旁边的朋友们就知道，哦，这个不行了，他们吵得越来越凶，要打起架，就开始劝他们，然后一个人抓一个，一个人拦住这个男的，另外一个朋友拦住另外一个男的，两个人拦住才勉强没有打起架来，还继续的吵，然后看来情况好像稳定下来的时候呢，突然间其中一个又骂了一句粗话还是怎么样，侮辱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喝醉酒的人呢，听到了之后就立刻很火了，就挣开了他朋友的手一拳过去，然后就真的打起架来，就那么一句话而已。耶稣在这里呢，5章1到18节上文就是这样，当耶稣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呢，那个犹太人已经很火了，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去医人，这个是不可以的，对他们来说耶稣不可以做工的，他犯了安息日。可是耶稣的下一句话呢，弄他们更火，因为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把自己跟那个天父跟上帝当成是同等的，这一个呢就弄到犹太人很生气，不只是生气他，而且要把他杀了。接下来犹太人就计划要怎么样把耶稣给杀了，因为耶稣把自己看作跟神同等。那耶稣把自己看作跟神同等是怎么的一个同等呢？他是怎么样跟神同样呢？同样的一个地位呢？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跟那个神同等呢，是在于他就是那个生命的主，他跟神一样是生命，这个就是他跟神同等的那个意思。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呢？耶稣是怎么样的是一个生命的主呢？我们从三方面可以来学习来思想。第一个方面，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那19节开始，耶稣说，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事，他凭着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要做的事呢，都是凭着神他的父吩咐他要去做的事情。其实当耶稣说，我父在安息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说啊，他的父亲一直的在做事啊，在有一个计划在做工，那么从世界开始，神创造世界开始，他一直就在做工了。那么耶稣说他也在做工，他没有休息，没有病假，他每一天每时每刻跟他的神一样在做工，包括在安息日。所以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啊，耶稣说医治这个病人呢，不是他自己做，只是他这样子医治这个病人要表明神的工作，他是在表明神的工作，所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可是他不但要表明神的工作，当他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呢，他还要解释他跟他的天父的关系，他跟他的天父有什么关系呢？19节告诉我们，他是完全顺服他的父亲，完全顺服他的父亲，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凭着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照着神的他的父的意思做的。那你说这样子他不是比他的天父卑微吗？既然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他自己做，而是要靠着他天父的旨意做，他肯定是比他的天父卑微的，是这样子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耶稣说父做的事子也做。我们在新加坡这个祖屋区啊，很多人停车，一步一步车子就停在那一边。那有一些新加坡人呢，那他们就有女佣啊， 我们就请女佣，我常常就在竹区的这个停车场看到有一些的女佣在洗他们车主的那个车子啊。那么当然大多数新加坡人是没有女佣的，我也看到很多的车主在洗他们的车子，那可是呢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车主和那个女佣一起洗车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为什么呢？那车主为什么可以自己洗车而不要跟女佣一起洗车呢？啊，地位的问题。可是我倒有看过车主和他的儿子一起洗车，那个我有看过。为什么呢？啊，那个是又是地位的问题。跟儿子洗车感觉上跟女佣一起洗车是不一样的。这里就告诉我们的，耶稣和他的父的地位是一样，因为父做的事他也做，他跟父一起在做工。原来耶稣医治这个毕士大的这个病人的时候呢，是一个示范，示范他跟他的父一起在做工。示范什么呢？示范原来耶稣有他的天父，他有神的一个专利权呢。原来神有一个专利权，神有一个工作只有他可以做，别人不能做，就叫死人复活。刚才我们读那个启应经文对吗？我们读那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当然讲一点那个历史的背景啦。当时呢是在这个主前差不多八九百年的时候，在中东，在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地方，以色列国呢当时候这个怎么说呢，国运相当弱了，被周围的国家欺负，其中一个常欺负他们的国家叫做亚兰，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当然叙利亚现在的那个政治情况很动乱，可是叙利亚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国，亚兰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亚兰国，亚兰王呢，他们就常常欺负这个以色列国，欺负这个以色列王。那这一次呢，这个亚兰王呢，就当然有个将军叫乃曼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那乃曼这个将军当然很厉害打仗，可是有麻风病，所以就我们就读到说其中的一个小使女就告诉这个乃曼将军呢，说在以色列有先知啊，可以医好他的病的。所以当然亚兰王听见了就很高兴啊，就写信给以色列王基本上就是写信这个比较弱的这个王，跟他说哎，我有一个将军，你看见我的将军来就医好他的大麻风了。所以那个以色列王收到这个信，记得刚才读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吗？我岂是神啊，能够使人死使人活呢？只有神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人的生死不在我的掌握里面啊。当然你可以说诶，那些熟悉圣经的就说不是啊，我记得连以利亚以利沙他们也有使人复活啊。那可是有点不同，就是刚才那段经文以利沙就说了，把那个乃曼送过来，我就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啊。那以利沙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呢？他是靠着神的力量，知道以色列中有耶和华的先知，他也是靠着神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人，使死人复活。那可是耶稣不一样啊，21节马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这边讲什么呢？耶稣是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的，耶稣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父把他自己的权柄完全的交给耶稣，叫人尊敬耶稣好像尊敬天父一样。这种权柄最高的表现就是这里，最高的表现，最高的权柄就是耶稣自己完全有赐生命的那个权柄，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耶稣不只是跟他的神一起做工啊，耶稣不只是从他的神得到权柄，好像公司的那个总裁啊，从那个董事局董事部得到权柄一样，做一个总裁，不是，神是让耶稣有那个崇高的地位，跟神同等，同样的可以决定要赐给谁生命。耶稣是那个生命的源头。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吗？可能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找一个生命的道路，我们可能有一些对生命有一些疑惑，我们希望有一个方向， 我们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来找寻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生命的道路。可是耶稣不只是那个道路，耶稣是那个生命的源头。这就是耶稣的独特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地方。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像人去一个小溪啊，在那个小溪流那边我们找到了一点水源，不是，我们继续往上流走，我们继续往上流，我们就看到这个小溪慢慢变成河。我们继续再往上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原来可能我们会发现一个大瀑布，在这个北美洲的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的大瀑布有多大呢？尼亚加拉的大瀑布有这个全世界 18%， 差不多五分之一的这个食用水都是经过那个瀑布的，全世界五分之一的食用水啊，都是经过那个瀑布。然后当那个瀑布的水冲下来的时候，有多少水啊？每秒钟3000吨的水。什么是3000吨呢？啊，刚好有一个教材了，因为昨天我们的少年人去收集米啊，你进来都看到在副堂那边的米看到不少了，那边的米可能还不到1吨呢。3000吨，每秒钟3000吨的水冲下来，那种电力，40亿瓦克的电力，能够供应4个城市的电力的需求。生命的源头，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圣经说什么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到耶稣面前的话，我们是接上这个生命的源头。因为希伯来书说，这个大祭司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向神代求的时候，是照着无穷的生命大能，无穷的生命大能。所以我们要选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小水池啊，小水池，我家没有水池，可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小水池，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供应你的需要，这个水池就是你的依靠，这个水池就是你的资源，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都会靠这个水池，你靠你自己的这个资源来面对你人生的问题。可是有人告诉你，你来到教会，我们告诉你，你拐个弯出去，你就看到那个瀑布了，不要再靠这个水池。可是你说不是啊，我一辈子都靠着我自己，我都靠着我自己的这个资源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我们要学习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那个答案。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谁呢？交托给这个自己的资源，靠着自己来面对问题吗？还是来到这个生命的源头？这是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很多时候已经经历过这个情况了，我们感到自己很多地方不能，我们的经济有限，我们的聪明智慧有限，我们的力量有限。可是来到耶稣面前，他是生命的源头，完全的交托他，他能够帮助我们。你有经历过这个生命的大能吗？我感谢主，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一些弟兄们上这个确据课程，每次跟他们上确据课程的时候就非常感恩，一再的被提醒神的这个生命的大能通过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很多次其中一句，其中背的经文，有上确据课程都知道的，约翰一书那边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每一次当我们分享到那边的经文的时候呢，都很多的感触，看见神的大能就是这样在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身上慢慢的在改变他们。以前对这个信仰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认识了耶稣之后产生改变。我还记得跟其中的一位弟兄上课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栏啊，讲你信了耶稣之后看见生命有什么改变吗？当然有好几个选项啊，7-8样啊， 心中有平安啊，爱慕神的话啊，愿意饶恕人的罪啊，等等啊，很多很多。我就心想，大概通常每个弟兄最多是勾一两样嘛，看过去哇，他七八样全部都勾了起来。信了耶稣，全面的改变，生命的源头。我们自己要来到耶稣的面前，看到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无穷的生命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然我们整天埋怨说，哎呀，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软弱，哎呀，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答案，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耶稣在这里解释，他不只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这是第二点。耶稣满足我们的生命的需要，耶稣说他可以赐生命。今天的经文怎么样描述这个过程呢？那我们先要了解今天的经文耶稣怎么描述我们的人生，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的这个解释。耶稣怎么描述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先看我们自己怎么看待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人这样的描述人生呢，有人描述人生好像一个超级市场，那而宗教信仰呢，就好像超级市场里面的货品。那如果当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货品来做一个代表啦。肉类部门当然是犹太教啦，因为犹太教很多的献祭嘛，肉类部门是犹太教啦。那么来到蔬菜跟素食部门是什么呢？佛教啦，佛教。然后转过去，诶，那个冷冻食物的部门，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那种古希腊的那种信仰啊，没人相信了，所以变成冷冻部门了。然后大家都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人推着空的推车经过，为什么什么都不买呢？哦，无神论的嘛，没东西好买，大家就你买肉我买菜，他什么都不买，这个买 冷冻的食品，我们就一起去付钱了。来到付银处，那个收银员是名字叫死亡，我们就付了钱，你为你的这个肉付钱，我为我的这个蔬菜付钱，付了钱大家离开这个超市，离开了超市我们就知道你买的肉对你有帮助，还是我买的菜对我有帮助，还是那个没买的人最聪明，因为什么都对他没有帮助。离开超级市场我们就知道了。人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来思想信仰的问题，是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吗？耶稣是这样描述人生吗？耶稣怎么描述我们的人生？耶稣说人生不是超级市场，人生是一个法庭。因为这段话从22节到30节一直强调这个审判的概念，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定罪，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有一天要受审判。29节说恶人按着他的恶行受审判。可是怎么样的不被定罪呢？24节就说了，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相信耶稣，听他的话，就不至于定罪，能够离开死亡进入生命，因为耶稣有赐生命的权柄。可是我还记得有新朋友来过教会，听过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哎呀，你们的神很霸道，只有你们的神对，别人都错，是这样吗？我们的神很霸道。如果人生是超级市场的话，我同意我们的神很霸道。我们怎么知道蔬菜一定比肉好呢？或者什么都不买也许更好，谁知道？可是我们可以自己试验，我们是不是好像一个被告，在这个人生的法庭里面等候主的审判呢？怎么知道是不是？我们问我们自己的良心，其实我们自己的良心定我们的罪啊。 良心的这个东西很奇妙，神把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把这个标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直到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自己。所以良心是很奇妙的事，感谢神，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的确的按照圣经这边所说的，按照我们的恶行，我们是被定罪的，这就是良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那圣经也同时说我们是病人啊，好像那个毕士大池子旁的那个病人躺在那边不能起来，没有办法回应神，我们需要耶稣来找我们，我们需要耶稣来找我们，我们不能起来，我们需要耶稣来找我们。这就是信仰的关键，不是我们选耶稣，是耶稣来寻找拯救我们。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信耶稣的人，绝大多数 99% 不是自己来找耶稣的，是耶稣来找我们的，是耶稣通过朋友请我们来教会，是耶稣通过一个基督徒跟我们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人是自己有一天坐在那里就想，哦，是啊，我需要耶稣，我来教会听到，真的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好像那个瘫子一样，那个瘫痪38年的人躺在那边，当耶稣来找他的时候，他需要相信耶稣，他需要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需要相信耶稣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当然我们可能会想，也许那个躺在那边的病人也是这么想过，真的会得医治吗？我怎么知道耶稣的话是真的呢？可不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呢？怎么知道耶稣的话是可信呢？感谢耶稣，我们来到这里，当耶稣说相信他能够离开死亡进入生命的时候，这不是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来测试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圣经所讲的到底是不是验证我们心中真实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到医院去，如果你到医院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只知道很痛很痛，然后医生跟你说你吐痰，你的痰是不是绿色的？哦，是啊。你头晕是不是已经三天了？是啊。哦，你昨天是晚上有呕吐？是啊。然后医生说马上动手术，你有某某某某这个病，哦，你要不要相信他呢？因为那个医生已经验证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状况，本来就是这样，福音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在超级市场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相信耶稣，可是病人却不能选择。你看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愿意做的事我们不能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倒去做了，我们愿意想的事情我们没有想，我们很多不应该想的事情我们倒去想了。那这个是不是验证我们心中真实的情况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接受耶稣的那个拯救的方法，相信他，相信他，他能够医治我们，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能够给我们生命，因为他有赐生命的那个权柄。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答案了。怎么样得生命呢？来到耶稣面前，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能够带领我们，给我们有生命。因为这样我们有把握。那我们来看第三点，耶稣不只是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耶稣还有生命的见证。耶稣还有生命的见证，就好像在一个法庭啊，我们不只是讲这个人证物证， 如果不满意那个判决还可以上诉，是吧？在法庭都是这样。那耶稣从31节开始呢，就告诉我们了。31节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他有人证物证，还有一个可以上诉来证明耶稣的那个信息是真的。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的内心证实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知道我们被罪捆绑，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年了跟这个罪跟这些不好的思想在挣扎，需要耶稣的。可是耶稣还告诉我们他有人证。33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人证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谁呢？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稍微前面一点，施洗约翰是一个先知。施洗约翰一来的时候就告诉人，那个将要来的那个主耶稣啊，他是救主。而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呢？施洗约翰对周围的人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个就是见证。而这个只是一个人，所以耶稣说这个约翰只是一个暂时点着的灯，暂时点着的灯。可是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整个教会很多，我们这边当中每个基督徒，我们自己回想我们生命的那个信主的经过，我们就知道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一件事情，通过我们来见证耶稣的信息是真的，对吗？我们想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人会来寻找神，没有人会来寻找耶稣，是耶稣来因为他的爱寻找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本身就见证神的那个恩典。可是这个只是一个见证，我们来看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见证。教会怎么样从一撮一群这些害怕他们的主人不要跟随耶稣的一群人，变成今天2000年后我们一直还在传扬这个信息，这个就是一个见证，见证耶稣的那个信息，许多人得生命。我们每次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见证看到神怎么样用他的福音拯救人，那些不喜欢福音，那些没有想过福音的人来到教会却居然愿意相信耶稣，这个也是见证圣灵的引导。可是还有一个上诉，从36到37节那边告诉我们比约翰更大的一个见证，就是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我怎么知道他在做什么呢？耶稣说天上的父通过他的有一件更大的事。36节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那这个更大的事是什么事情呢？刚才我说耶稣使那个毕士大那个病人起来只是一个小的示范而已，躺在那边的那个人就好像死了一样起不来，所以耶稣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然后耶稣在这边也是用同样的一个观念，神说神怎么样使死人起来啊，活过来，照样将来有更大的事。耶稣自己将要使拉撒路一个他所爱的人死了4天之后活过来，不单是拉撒路，耶稣自己死了之后3天之后他也要活过来。为什么呢？哎呀，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嘛，他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死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掌握生命，他有生命的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病痛，当我们看到死亡的时候，我们有安慰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位耶稣，他有赐生命的权柄。我们进入死亡的时候，我们常说什么呢？我们是等候复活的那一天呢，复活的那一天，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盼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病痛当中，我们在面对我们信主的亲人的那个死亡的时候得到鼓励。那可是耶稣还继续下去， 他不只是有天父来证明，通过耶稣的那个复活来证明他的信息，他还有一个物证。他的物证是什么呢？39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可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相信我吗？你们自己去查考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以为在圣经里面有永生，那么你们就去读吧。你们就去读的时候呢，你们就会发现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啊，当然很多人还没有读圣经就否定了这个福音的信息，啊，这是不公道的。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实实在在这个圣经赐给我们生命，这个圣经带来生命。在差不多200年前，在200年前，在这个太平洋那边，靠近这个今天的那个斐济，那些太平洋南太平洋的群岛了，那边有一艘英国的这个船，有一艘英国的这个船上呢，有当然有这些英国人的水手啦，还有一些犯人呢。那这个船上呢，这个是1790年呢，好久以前呢，船上就发生了一个背叛反叛的事情啊。那个副船长呢，就把船长和好一些的水手丢进一个小船里面，叫他们自生自灭了。自己这个副船长呢，就带着其他的一些英国人的水手了，他们就继续的开着这部船往一个小岛去，然后就定居了下来。当然这个定居就如果只能够长话短说了，在定居在这个小岛上的时候呢，其中在开始的时候有九位这个船水手了，白人的水手。那在这个小岛上呢也有土著，他们跟那些土族呢就通婚了，那边的土族通婚就有生孩子了。那可是其中的一个水手呢就开始发现了酿酒的方法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在小岛上可以酿酒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他们就开始喝醉酒，很多的淫乱荒淫，很多的暴力。这是他们定居在这个岛上十年之后，九个水手当中呢只剩下一个，就是白人水手剩下一个，那另外八个怎么样呢？都自相残杀了，杀到剩下一个了。然后呢剩下这一个水手，还有那些土族的女人，还有以前这些水手跟这些女人生的孩子了，就在这个小岛上。在这个时候，这个最后的一位这个白人的水手呢就在那个船，记得吗？他们有是开着船来这个小岛的嘛，他们把那个船几乎那些木啊那些都拆了，剩下那个箱子，放那些贵重东西的箱子。这个水手呢就找到箱子里面的圣经了，自己读了之后自己生命改变，就还去教那些女人，土族的女人还有他们的孩子了，教他们英文，也跟他们传福音。最后1808年，就是差不多20年后的事了，1808年一艘美国的战舰很意外的经过这个小岛，因为这个小岛离开船运的航线很远的。不过美国的战舰经过，发现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小村落里面没有犯罪的事，没有酒，而且大家都洋溢着那个信主的那种喜乐和平安。圣经是有生命的，它能够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怎么看待圣经的话呢？我们每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圣经的话呢？我们有没有花心思来每一天来读圣经的话，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软弱，我们面对试探会跌倒。哎呀，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资源呢，支取神生命的资源，通过他的话语，见证耶稣的那个生命。这个话语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看待呢？当然这个成人主学课程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么如果你错过的话，那么七月开始的课程你一定要上，慕道班、栽培班、成人主学，我们如果还有小要你问答，还会上课的。那么因为如果你不上的话，你没有学习这些课程，那么怎么能够在生命的这个道路上长进呢？那么如果当中呢有一些新朋友还不认识耶稣的话，那你要来到主面前，你要自己借着我们的课程来认识耶稣。耶稣是真实的，圣经这个物证见证耶稣是真实的，并且真的你可以读圣经得到生命，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跟神同等的，神随自己的意思赐生命，耶稣也随自己的意思赐生命，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很多的软弱，可是来到耶稣面前，他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我们需要来亲近他。耶稣是生命的权柄，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购物者，我们不是来选哪一个信仰比较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自己知道，我们好像法庭那个被告，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我们自己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好像那个病人一样躺在那边，没有办法来回应神，我们需要耶稣来找我们。感谢神，耶稣真的是这么做，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使到我们不至于被定罪。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的人就能够得到生命，因为耶稣有赐生命的权柄，他医治人，他赦免人的罪。第三，耶稣还有生命的见证。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真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见证耶稣的信息是真的，天上的父通过耶稣的复活见证耶稣是真的，我们还有物证，神的话圣经见证耶稣是真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要抓紧圣经的话，靠着圣经的话来得生命，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得生命的方法。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需要圣经的话，你需要福音。记得我在开始说的吗？我们需要神的大能，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那个很有限的那个资源呢，我们很有限。不单这样，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有一天炎热会来到，炎热会来到，我们的那个资源面对巨大的生活的挑战跟压力的时候，我们知道帮不了我们的。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水旁，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通过他支取神无穷的大能，圣经说什么呢？那棵树就能够按时结果子。在炎热来到的时候，巨大的患难困难来到的时候，圣经说什么？毫无忧虑，结果不止啊，这就是很美好的一个应许。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就来到耶稣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通过耶稣的话来认识他是谁。主啊，感谢你，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求你就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使到我们有将来的盼望。求你就与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